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打开一页页窗。这集我们讲汤小团东周列国卷第三本的第二十场，乌龙天子剑。
给我汤，我要喝汤。
小白抓着汤小团，两眼呆滞，嘴里还念念有词呢。汤小团挣扎着从他手臂里挣脱出来，从口袋里掏出老板给他的解药，嘴里说，
总算找到你了，快喝解药。
汤小团正要打开盖子，突然一只手伸过来，从他手中把玻璃瓶抢走了。是易牙，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小白身边。
把解药还给我，
汤小团大叫。又黑又瘦的易牙发出古怪的笑声，他用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从上往下看着汤小团，声音沙哑。
没想到你居然能够穿过幻境走到这里，不过这就是你冒险的终点了。
汤小团倒吸一口冷气，他记得这个声音，做梦都忘不了，这是书魔的声音。小白还在旁边喃喃自语，要易牙给他一口汤喝。汤小团用力摇晃他，想让他清醒过来。
这个人不是易牙，易牙被书魔附身了，你快清醒清醒。天子剑呢？只要你能掌握天子剑，我们就能打败书魔了。
小白完全没有理睬汤小团，他摇头晃脑地坐在原地，满脑子只有他的汤。书魔沙哑的声音继续响起，
死心吧，他已经完全被我控制了，就是因为你和那两个捣乱的小鬼，我才会虚弱到只能依附在这个身体上出现。不过玩弄人心也是挺让人愉快的，你看看小白，只会无条件地相信身边人，这么没用的人怎么可能成为霸主呢？这个故事注定被我改变了，就连你的伙伴也是，他们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。认输吧，你们没机会了。
你对唐飞飞和孟虎做了什么？汤小团担心极了，他拼命地按动身上的徽章，想要得到朋友们的回应，但徽章没有一点反应。
想想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，如果跟着幻象走，他们就会进入迷雾森林，并且永远都走不出来。
被书魔附身的易牙哈哈大笑起来，
还记得纸上的警告吗？永远留在迷雾里。
不可能，汤小团大叫起来，他们不会上当的。
那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？
书魔反问汤小团，然后他伸手拧开玻璃瓶盖，翻转手，眼看瓶子里的液体就要被倒在地上了。
不要！
汤小团惊叫了一声，不顾一切地扑向易牙。眼看那蓝色的液体就要倒出来了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管仲突然出现在房间里，他一出现就抓住了易牙。瘦小的易牙哪是管仲的对手，顿时被他牢牢制住，手中的玻璃瓶也掉了下去。汤小团伸手去抓，可惜就差那么一点儿，玻璃瓶擦过他的手指。他在心里叫了一声完了，但奇迹发生了，一只手凭空伸出来，在玻璃瓶将要掉到地面上的时候，稳稳地接住了他。
哟吼，我接到了。
孟虎的声音响起来，别得意了，赶快给小白喝下去啊。
唐飞飞也来了，易牙还在挣扎，孟虎伸长胳膊把玻璃瓶交到汤小团手里。汤小团转身，唐飞飞对小白说，
汤来了，赶快张嘴。
小白糊里糊涂地张大了嘴巴，汤小团立刻把瓶子里的解药全都倒了进去。他们配合得太好了，不到半分钟，解药已经进了小白的肚子里。
小白几乎是立刻清醒过来的，他奇怪地说，
我怎么会在这儿？
管仲，你抓着易牙干什么？
他不是易牙，是书魔。
唐飞飞咬牙切齿地说，唐小团真怕他会给小白一巴掌。
书魔？
小白仔细看了看易牙，原本在管仲手里挣扎不休的易牙突然瘫软下去，从他头顶冒出一团黑烟，那黑烟越来越浓，渐渐形成一个人形轮廓，两点血一样的红光在黑烟中若隐若现。
不好了，书魔要出来了！
孟虎害怕地大叫了一声。唐小团情急地对小白说，书魔现在还很虚弱，你的天子剑呢？只要你能够挥动天子剑，就能重伤他。
小白站起来看着那团黑烟说，天子剑？你是说郑国的礼物吗？我把它交给别人保管了。
什么？
三个孩子一起大叫起来，那团黑烟更浓了，书魔的声音回荡在空中。
不可能，没有人会把这么珍贵的宝物交给别人，你在说谎。
虽然眼前的情景是那么诡异而可怕，但小白并没有惊慌失措。他站在那儿，看了看身边的人，又说，
我没有说谎，我把它交给我最信任的人了。
谁？
书魔的质问如同雷声。
管仲开口替小白回答，鲍叔牙，大王把天子剑交给鲍叔牙了。
三个孩子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原来书魔忙了半天是找错人了，把重要的东西托付给自己最相信的人，这种事情还真的只有小白做得出来。
也幸好他把天子剑交给鲍叔牙了，否则书魔早就从小白身上得到天子剑了，他们也就失去这把钥匙了。
黑烟里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，书魔狂怒了，
鲍叔牙，不，不可能。
认输吧，你找错人了。小白发出嘲笑的声音，黑烟猛地散开，把所有人团团围住。
如果我得不到天子剑，那你们也别想离开这个幻境，这里是没有出路的，你们就永远留在这儿吧。
管仲把易牙扔在地上，把一直背在身上的长条形木盒取了下来，抱在手中。
你听好了，大王确实把天子剑交给鲍叔牙保管，但在来这里之前，鲍叔牙已经把天子剑交给我了。撤销幻象，让他们离开，我就把天子剑交给你。
原来那木盒里装的是天子剑？
不可以！三个孩子一起叫出来。
哈哈哈哈，
黑烟发出狂笑声，
很好，打开木盒。
管仲紧紧抱着木盒，
不，让他们先走，否则我就毁了他。
书魔的声音充满了嘲笑，
你不可能毁掉神器，你连碰都碰不到它。
唐小团着急地说，
管仲先生，千万不要把天子剑给书魔，他说的对，你是不可能拔出它的。
是吗？我倒要试试看。
管仲反问道，他打开木盒，耀眼的光芒顿时冒了出来，孩子们又一次看到了熟悉的金色大剑。
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，原本散开的黑烟也再次凝聚，那两点红光亮得惊人，黑烟化作一只大手伸向管仲。
给我，给我！
书魔的声音是那么急切。在黑烟后面，白色的房间变得透明了，他们看见了消失的红色长桥，鲍叔牙就站在桥上，满脸焦急，他身后有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。
是出路，
大王快走，管仲催促小白。
可是
小白迟疑了一下，黑烟挡住出口，那只大手就在管仲头顶上。
把天子剑交给我，否则你们谁都别想逃出去。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管仲就把剑从木盒里拿出来了。他 汤小团在金光中瞪大了眼睛，他看到了什么？管仲竟然轻而易举地把剑拔出来了。这令人无法置信的一幕让黑烟凝固了。管仲大喝一声，拿着，将宝剑脱手投向黑烟。不！三个孩子同时大叫起来，金色宝剑落入黑烟化成的大手中，一阵地动山摇，整个房间都开始瓦解。跑啊！管仲大叫，带着大家冲向出口，在他们身后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不断，谁都不敢回头。有一刹那，汤小团觉得自己就要被抓回去了，但鲍叔牙看到了他们，准备许久的士兵在他身后张弓搭箭，无数带着火的利箭射向倒塌的小楼，火光映红了黑色的天空。大王，管仲！鲍叔牙奔向他们，满脸激动。我们跑出来了！孟虎不敢相信地回望燃烧的小楼。真的，不只是他们跑出来了，就连一身狼狈的易牙也跟了出来。他大声咳嗽着，趴在地上不敢起来。易牙，你还敢出现？鲍叔牙横眉竖目地走过去，小白举起一只手阻止他。算了，他也是被控制了。可是天子剑被他拿去了，汤小团难过极了。天子剑落到书魔手里，他们的任务彻底失败了。小白、鲍叔牙和管仲都笑了。你们笑什么？孩子们全都摸不清头脑了。那把剑是假的，小白笑着说。什么？孩子们全都呆住了。鲍叔牙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拍着管仲的肩膀说，多亏管仲兄弟，他阅遍古书，书上记载天子剑只有真正王者与霸者才能拔出，但郑国使者把剑送来的时候，虽然剑身金光闪闪，可他随随便便就拔出来拿在手里给大王欣赏。我们当时就知道这把剑不可能是真的。可天子剑确实在郑国啊！汤小团目瞪口呆地说。管仲严肃地说，那就要问郑国为什么要送一把假剑过来了。小白笑嘻嘻地看着管仲，这种事情就让你和鲍叔牙去操心吧，我可要好好睡一觉了。大王，鲍叔牙惊喜地说，你这是接纳管仲了？小白点头，我可是亲眼见识了他的厉害呢。他转过头对管仲微笑，管仲，有了你，我觉得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鲍叔牙露出欣慰的表情，管仲正要下跪，小白却伸出手扶住了他，真心实意地说，管仲先生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，请你和我一起让齐国成为真正的霸主之国吧。好了，这集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一起读书，一起打开这世界的一页页窗，欢迎大家关注一页页窗，你也可以访问全拼一页页窗.com 获取更多信息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见。